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或收看《网络上方 2.0》，我是超大外，我们现在还有，
我是爱如潮吹，我的爱如潮吹。
我觉得 Max 每次他在讲自己的那个名称都会跟就是我们还没开机之前的上一个话题有关系，这样
我们在聊潮吹，
对，我们我们在聊潮吹，我们在讲外面那个风很大，然后很像、你自己都你都没有在讲那个逻辑是不是？
没有，我讲话没什么逻辑，
讲不行、
我讲爱如潮吹有什么逻辑可言？
爱如，因为爱如潮水啊，
风真的好大，
对啊，我们今天风好大，好可怕啊，好可怕啊，
蛮恐怖的。我觉得这大楼快拆了，这是三只小猪的故事吗？
可是我们是砖墙啊，
所以会，
我们是第三只小猪啊，
会撑住齁，
会撑住啊，我是大野狼嘛。
好恐怖、
好，我们在那个专做的这个房子当中呢，跟大家讲有关订阅这件事情。
好的，请董内让我们可以买更好的房子1000万就好。
好的
对，然后这节目叫做网络上的方龄 2.0， 大家可以去在各大声音平台上面搜寻一下，或者是 YouTube 上面也可以搜寻得到我们哦。那主要是由 XXYA 跟我来主持这个干话满满的节目，每周会来做更新，我们每个月录一次，分四次放。对，就这么简单的数学公式，大家可以记下来，所以不要再问我说为什么都穿一样的衣服，因为我穷。请大家抖内，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大家。好了，
谢谢。
我们这礼拜要来聊什么呢？我们进入到第三周，我们就来聊聊就有关于三月份发生的一些社会啦，或是新闻啦，或是时事的话题。虽然已经不是时事了嘛，
对，好像不是时事了，
对吧、没有啦，很多人不是不是讲说什么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嘛？所以其实我们是一个历史回顾的一片。
老人言
啊，不是啊，不是都这样子吗？
是没有错。
是的，导杰，你说的没有错。
对，是的，是的，笑语
没有啊。我以前那个就是那个，我看这好像很老人的幽默。
你都讲很老人的东西我发现
没有，就是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那个因为我去高雄念书嘛，然后我本身是台北小孩，然后我爸妈都会问我说：“你在高雄过得好不好啊？”之类的，
不行，大家都玩不完整这样，
之类的。然后我都会讲说 ：“So far, so good。
”OK。可以可以
，so far
so far
so good
哦，哎哦呦，
我是这层意义，
没有看我没有
聽出來。然后我爸就很好笑，这样他就觉得很好笑。
可是你爸有听出来吗？
他有听出来啊，他就是有听出来，所以他觉得很好笑啊。对啊，我是说因为 so far so good
的。你爸妈还蛮有幽默感的，因为你这样不是在逃离爸妈的意思吗？
对啊，
那他还笑得出来，
就是他懂这种笑梗。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那一辈人才会听得懂啊。你现在跟年轻人讲的说法是什么？什么
哇哇 LKK 了，太 LKK，
太 LKK， 太 SPP 了。
什么是 SPP？
怂屁屁
！Oh my god！Oh my
god！Oh my god！Oh
my god！Oh
my god！
我们在小红书或者是什么抖音里面，应该真的是妈臭老人，
真的哎，
嘉玲臭到爆炸，
这样不行。大家不是讲什么啊？好啦，这样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所以我们是一个历史回顾。那么回顾什么历史呢？其实就是上个月啦，好，三月份。其实三月份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新闻事件。你不要这样子，那么综艺。
不好意思。
等一下我们要讲什么呢？好，我觉得应该说上个月最大的新闻，三月份最大的新闻应该就是食安问题啦。
对
对、就是，
现在还在烧，
现在还烧，就是宝林茶室的食物中毒事件。那这起事件其实是源自于就是信义区啊，台北市信义区的信义 A13 的宝林茶室，你有去吃过吗？
还真的没有，
我有吃过
哇塞，
对，总之就是它是
在
就是那个原柏啊，就是原柏，就是信义威秀的那一栋的楼下有一个美食街，然后它有点像是有点不太像传统的美食街，因为我们传统美食街可能就是那一层楼，然后就是旁边都是吃的嘛，中间座位
然后叫号码牌这样子，
就是拿的什么震动器这样可以当跳蛋这样、对，但它的那种形式有点，
难怪你都不去取餐，
靠腰。他那个震久了还是会停啊，
但是也够了。
你有让他就是震 over 过吗？就是
没有啊，干嘛我饿死了？
就有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在，应该手机处理什么事情，没有，我就在手机处理什么事情，然后他就一直震，然后一直叫，一直哔哔哔哔这样子。
那你怎么笨到没听到？
我没有，我不是没听到，是我还在忙，我没办法，就是现在去取餐，而且我那个座位就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去吃嘛，
哦，
所以我没办法，就是对，好，我想说好，等一下再去领这样。
结果，
然后他就真的停了，然后他就是一直在闪，他就变成只有闪灯没有震动跟叫声。
哦，那还蛮好的。
对啊，所以会停，好不好？
可是也够了。我时间很快
我在讲什么
宝林茶室
啊，对对，它是在 A13
是一个美食街，但是又有一个餐厅格局，对不对？
它是一个区块，它会把它不是一整层都是美食街，它就是那一区，然后那一区就是把它弄得比较有点温馨的那种气氛，我的灯光是黄色的啊，然后也是一样哦，就是美食街的那种格式，就是里面那一区都是你要去点餐，然后到中间的座位区这样，然后座位区就是还弄得蛮舒服的，不会是那种很阳春的那样，
就没有靠背。
对，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宝林茶室，那宝林茶室就是专门在卖素食的自助餐，
哦，
就
是素食，
它是素食的，
它不是港式吗？
不不不，它就是素食。
结果我们在研究菜，
它就是吃素，你好烦哦。他好像这边看到这个维基百科的资料，他是说呢，宝林茶室是马来西亚华侨李仿轩他所创立的，前身是咖啡馆，但是后来变成是素食马来西亚餐厅。然后后来呢，到了比如说这个就到台湾之后，然后有五家的分店，然后包括台中自由店啊、宝林咖啡馆、饶河创始店啊等等的这样子。那这一次的这个食物中毒的事件是在 A13， 对，那这组店面的租约是到2024年的3月31号到期，就是3月底过完之后他们租约就到期了。但是呢，他们在这个3月29号的就通报新增有一些这个有些顾客可能吃完之后的一些身体不适的事情，然后有两个食客用完之后身体不适，然后相
他是两个大食客吗？
你说一位绰号大食客的朋友，好，看到那个布料就说，对，
绿豆
糕，我看应该是绿豆糕吧？
你妈的死胖子，还想吃啊？还想吃啊？
你不要，我们在讲那么认真的食物，这种东西你不要那么大食客。
干，我真的没有雅量对于那个死胖子。
好的，好的，好了。然后他就讲说，这个3月22号的时候呢，先是有一位39岁的男子哦，他用完他们的这个炒桂条，
炒果条吧，
果条啊，那个字念果是不是？
好像是果
啊，一个米再一个果。果条是不是？好像是，那是念果，我都念成贵，我不知道为什么，像挖贵这样的感觉。
我可能是错的。
好了，果条
是我有雅量。
然后炒果条，返家之后呢，就出现这个腹泻、腹痛、心悸等等的症状，然后送到这个新北市联合医院的三重院区之后，然后开始就是注射消炎药物啦、止吐药物啊等等的，然后获得了舒解的症状。可是他返家之后呢？到了隔天的凌晨，再度的情况恶化，然后就紧急送医到马偕医院，然后就抢救不治了，这样。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案例，这样。那第二，对，那这个是第一个死者。第一个死者呢是66岁的一个男食客，然后他在吃完也是炒果条之后呢，就也是一样腹泻啦，然后胸闷等等，然后送医急救之后呢，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而病逝，这样。
我当初接触到这个新闻，只是感觉说，你他差的要把食物让人家吃到直接挂掉的，你要多脏跟多……
我也是第一个这样的想法。
你会多不 care 安全？我那时候跟朋友开玩笑说，我就算我的在夜市吃小吃好，我掉到地板上捡起来吃，我应该都不会挂掉。我就算我偶尔今天不小心整，
你说三秒理论吗？
我在那边放三天，可能都不会挂。好，
我懂你
会挂，
我懂你意思。
但是如果我的偶尔今天掉到地板上，有一只老鼠料理鼠王过来说，过来舔了一下，我再把娃娃煎拿起来吃，我应该有很大的几率都不会挂掉。
就是
他到底做了
多少
毒啊？
脏到那种境界，你顶多就是吐，然后或是腹泻嘛，
对，
拉肚子，
食物中毒，
但不会到死掉，你懂吗？
多重器官衰竭，就是所以，可是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查任何的资料，就是像一般的消费者一样，
okay.
所以我不知道说到底是食物过期还是工厂的问题。
对，因为我们录影的当下，他现在还在炒嘛，但是已经有一些可能疑似是什么的原因出来。
哦，现在不知道原因了。
现在应该是说知道他中的什么毒，可是为什么那个他吃下去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吃了什么东西，然后导致这样的状况？就还查，就是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说法，只知道说疑似是这样子。
太迟。
对，那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就是说我们听到不管是死者啦，还是说事后有，其实不只是这两位死者嘛，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人，他们可能挂急诊啊，然后也是一样，就吃完保龄茶室之后的这些人啊，齁，就是他们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大部分都是果条，就这种米制品的东西。所以现在变成是说，那我们先不去可能米粉啊、米饭类的东西，就是用米做的一些米制品的东西，像比如说台北市啊，或是有一些县市，他们的营养午餐就开始停止供应了这样。所以现在有点像是说，我们先预防性的先做这件事情啊。但是我们这边看到的资料，他是写说呢，因为第一个死者是22号嘛，3月22，然后再也就是23，然后26的时候呢，陆陆续续有很多人就是通报，然后到3月29的时候呢，还有就是劳合创始店有两个食客用餐不适这样子，所以就等于是说，那是不是除了是这个 A13 的保龄茶室之外，是不是其他的保龄茶室其实也都有问题，然后或是类似的这样子，比如说素食餐厅啊，会不会也有类似的状态？所以开始就是台北市这个地检署就开始，比如说发布新闻资料，然后或是卫福部呢，他们这个食物药物管理署呢，他们就进行这些餐厅跟食品厂商的食材抽查，紧急向国外订购米酵菌酸标准品这样，所以就有点像是说我先拿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 baseline， 就是说会不会是这个？那如果同样测出有类似的东西的话，那代表说那就是这个东西。
我对啊，我现在在看的文章还是在讲说，疑似就是说米制品若保存不当，会或滋生米酵菌酸。专家说一毫克就会致命。
对，所以主要是说是不是那个米饭放太久，然后那个就是菌嘛，然后发酵，然后产生这种毒素。所以大家要记得哦，好，他现在讲说什么那个什么是那个米酵菌还是什么的？
对，
不是哦，是有那个菌之后它产生的毒素，问题是在于那个毒素，而不是你放太久就一定会做这件事情。
OK，
对，所以现在就变成是说，好，那很多人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开始就是恐慌啦，我开始不吃米制品啊，然后米饭什么的有没有会不会有什么顾虑哦？但是呢，我现在目前看到的新闻是说，这些死者他们有去解剖嘛，然后去做一些毒物反应嘛，然后就发现就是说，确实是米酵菌毒素导致的死因。可是他们在查这些餐厅使用的，比如说果条或这些食物里面，他们没有查出米酵菌跟米酵菌的毒素，所以到底是他吃下去之后有那个反应，还是说，到底是对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的状态？我们只知道说致死的原因，可是我们不知道说那个来源。
他怎么确定致死的原因？因为每个人都，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就是说他有去拿了那个标准品，
全部的，我说全部的尸体都是有这个东西。
对，
那好吧。
对啊，就是说，他体内有这样的反应嘛？
是，
对，他体内有这反应，就代表说，那他吃进去的东西有这个东西，那是不是保龄茶室的东西？还是说是他吃完保龄茶室之后呢，又去做很多事情这样子之类的？不知道，所以现在还在调查这件事情。
是了，因为他这样子，你说是美食街下面，他卖给的人应该超多。
对，但我有听到一些可能阴谋论者啊。他们就是讲说
搞这家店，
因为3月31号他租约到期嘛。
对，你刚刚为什么刻意讲这个？
因为他是3月底的时候爆出来，3月22、23啊。所以有些人在猜说，是不是因为你快到期了，所以你就想要销库存嘛？那些库存可能就是过期啦，或是
应该不值
卖不出去，所以他就是放很久，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这样。然后我有看到另外一个就是
阴谋论，
就是也他也应该是爆料，就是说，其实餐厅应该要有食安保险，就是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他用保险去赔他嘛。可是呢，这个保龄茶室好像去年10月的时候就已经到期了，这个保险已经到期，就是他没有在保，因为他知道说他3月底就要收摊了。所以这些人赔偿的，就是
自己掏腰包，
可能没办法获得那个保险的理赔，就是那个公司他自己要去赔的。如果他是那个肇事原因的话，
我觉得好像现在剑指八成就是因为保龄茶室的问题。应该也不是，因为我看到这个第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也有没有可能是那个人每个人吃完然后都去做其他事情，然后导致他，
我也有在那种猜啊。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大西跟我的讲的一个故事啦。
好，
对，就是因为他之前在旅馆业嘛，
对，
就是旅宿业啦。然后他们之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旅客，然后就是一个网美这样。一个网美
，OK，
就很明显就是那种，就是 IG 上面会露奶，然后去哪里住很豪华的房间那种网美
对照那种。
对，然后他们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就是这种网美身份的人进来住， 然后就当天晚上他们就吃了他们旅馆，就是他们那个饭店里面的餐厅，然后就吃了海鲜这样子，吃了章鱼，然后呢当天他就过敏这样，过敏非常非常严重，可能是荨麻疹还是怎么办，就是全身起疹子这样。那大溪的那个饭店呢，他们就有派人就是说啊，那我陪你去看医生，送急诊，然后去挂号看一下什么原因这样子。然后才发现说他除了是吃了他们家的章鱼之外，他可能就是平常就是他的 IG 上面就会晒说他去哪里吃餐，吃一大堆复杂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旅馆就会觉得就是说什么，按照我们的立场就是说不见得是因为吃了我们的章鱼然后导致这样的原因嘛，
啊，可是其他人可能没事。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无从查起啊，只知道说他有这个反应嘛，所以那个饭店方就有讲说，哦，那要不然就是这次看医生就是医药费我们来付这样子。但是这个女生呢，后来就是有点把这件事情闹很大，就类似讲说，哦，你没有陪我这个，我是因为到了你们这边住之后，然后才发现事情，你们要陪我就是下半身的什么类似这样，
下半身都交给你了
之类的，
什么鬼，
就很白痴，就是他想要赔更多这样。
他真的是王美吗？
反正
他流量很多吗？
我不知道，哦，反正就大溪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扯，
因为如果流量很大，有点尴尬哎，欸。就如果他是什么芊芊
，anyway，
你
我觉得就就算是流量很大，他也不会这样子去闹啊。
对啊，
对啊，总之就是很明显就是他在闹嘛，就是说怎么会要饭店来负责，就是你的下半身这样子，
顶多就是这一晚我赔。
对啊，
顶多啊，
我觉得顶多这样子，啊，
就是这样。
对啊，对啊，但是就反正后来那个事情怎么样我也忘记了，反正大西好像也没在负责这件事这样。总之就是也有类似这样，然后也有类似的事情是不是吃饭中毒。他们有一次旅馆呢就是来了一个女的就是住宿客这样子，然后呢他们说他们要办单身趴，女生一群女生要办单身趴，然后就隔天要结婚嘛，对，然后隔天要结婚这样，然后结果他就是单身趴的时候喝太醉，
哎呦，
然后在浴室滑倒敲到头这样，
哎，这很尴尬。
敲到头之后呢，然后饭店也是一样紧急送医嘛，然后带他去急诊，然后不同家，反正就是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去缝了针这样子。然后呢，他就要求饭店说，我这样子明天没有办法结婚，然后就是要赔，就是说他婚宴的那个就是他被迫取消，然后要饭店赔这样子。说啊，你害我隔天没办法结婚这样子。
这要求很多，
然后我心想说，等一下，滑倒是你家的事情，然后喝太醉也是你家的事情，为什么要对待饭店老板？然后就说啊，你饭店那个防护措施没有做得很好啊。我想说，啊，干，你知道那个像什么戒毒室，然后里面全部都是玩电吗？
对，
这么小啊，
就是一个录音室，然后里面都泡棉这样。
对，所以我好了，回到宝林茶室，就是说现在还不知道那个责任厘清嘛？对，就是说到底死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知道说他是这个死因，可是不知道原因是出在哪里，所以还在调查当中。
可是看起来感觉上应该就是那家店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那家店的哪个部分。
对啊，是食材出了问题，还是说保存出了问题，还是怎么样？这现在就是一直在约谈，就是这些可能店长啦，然后厨师嘛， yeah. 然后负责人啊这样子。对啊，
我觉得很尴尬的是，依照台湾的尿性，我觉得原本发生这个事情，可能他们上面的人就会推卸责任或者不想处理。所以那个第一位死者才可能去跟媒体告发。运用公权力的力量有没有？像是那种我们任何连续剧里面会演的一个剧情。就运用舆论的踏法去逼上面的人负责任。我觉得台湾的尿性很容易就是被推皮球，或者是把这个事情就是能盖就以餐厅的立场当然就能盖就盖。可是后来可能爆爆爆爆爆太多人了。导致说他们每个人都联合起来，然后运用媒体的力量去揭发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食安在台湾好像又不是一个好像是蛮乐观的一个事情，对不对？
你说很常
很常发生啊。
对啊，
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红色那个叫什么东西？
哦，你说苏丹红吗？
对，
哦，
还有
苏丹红那个算是有点像添加物啦。对啊，但是我觉得果条这个是你食物卫生的问题了，不太一样，我自己这样觉得。对啊，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
对啊，对啊。哦，然后我这边看到就是说那个保险的问题啊，后来是说那个远东百货就是百货公司本身它有理赔，所以是。百货的那个合作的国泰然后保险公司然后去赔这件事情这样。
对啊，怎么
所以不是那个餐厅自己本身的保险这样子。
一条人命
不知道，欸，
就几百万而已好像。其实我觉得很难过，每次看到这种讯息就是
讲到保险理赔然后只有赔你一百万。
虽然
好像人命就只有一百万，
对，虽然都不补少不补嘛，
对，
就是我也希望有那个钱啊， 但是干，假如说你告诉我，我爸就只值100万，或者是我弟只值200万，会哦，被嫖和驾照好恐怖，嗯，至少2亿吧，我就会觉得
，OK，
没有了，对啊，哇，好难，好难过的，就讲来听点，对他们而言，这个钱超少的、啊，
是没错啦，
可能就几百万而已啊，
但就
都不补，少不补了。
我不知道哎、欸，
看，可是你老实讲，你用一条人命换，哇，谁都不愿意，而且好衰哦。你而且你又去一个讲一点不是那么脏乱的地方，
对啊，百货公司哎、欸，
对啊，
美食街、欸，然后卖，你应该不会卖那么便宜吧？如果你说从路边摊随随便便吃，然后你就觉得就，对不对？
比较有可能，
对，可是
觉得情况比较有可
能，对啊。然后我好像这几天听新闻还说那个厨师。那个厨师的爸妈也有去帮那个厨师捧场，所以他们也有去吃，可是他们没事。
对，也蛮尴尬。
也有些人是没事啊，
是每个人都有事。
对啊，所以到底是
还是他吃不同菜？
我在猜会不会是什么什么组合啦？就是你知道那个以前那个黄明丽、哦，然后后面不是会想说吃这个吃这个会有毒？
蟹黄跟什么两个事情配在一起？
对啊，那个香肠配养乐多，然后会致癌
哦
之类的、欸。对啊，我在猜会不会是什么组合，然后导致这个样子？我觉得好像。你知道以前我们看那个什么那个 House MD 那个怪医豪斯是不是
？OK， 我没有看，我没有看。
你知道我在说哪一个？
但他的病都很怪的。
对对对，就是，哎、欸，他要去查那个为什么他会生这种怪病，嗯，然后开始就是查说，哦，他可能是怎样怎样，然后就发现说，哦，这个，这你知道，后来他查明才知道说，哦，这个组合真的很离奇，这样。
就是他是一个千分之万之机会让他导致他有这个现象。
对啊，对啊，對啊嗯、但我就想说，哎、欸，这个也是。好几十个人的事情欸，
有点大欸，就是有点多。
对啊，我一开始还想说会不会是个案，就是一两个。
嗯，我也是，我也是。
哇，他现在几个啊？好多哦！天哪、啊，我这样数不完。对啊，
而且都是致命，就是
没有没有，就是有些人他的症状
轻微
，然后但是他回家就休养这样，但是不外乎是腹泻、恶心、呕吐这样子啊。
哇，
对啊，
那感觉真的有问题。我那时候跟我女友在讨论，就是包含卫生程度嘛，就是台湾的食品卫生，其实我们比较感觉一直被忽略的这一块，我们可能比较要求说做快一点啊，或者是省那个钱去讨价包一点。嗯，然后我们再来我还有想到的就是，哇，他这个招牌就被炸了，
一定
啊，对啊，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很有名，好像是鲜芋仙吗？啊，他是不是有食安问题？还有毒奶粉吧？我想到
毒奶粉，你说三聚氰胺吗？
小时候，我小时候那时候印象最深刻就是毒奶粉。
我印象最深刻应该是那个收水油啦，地沟油。
嗯，地沟油，那个咸酥鸡吗？
不是不是，好像是味全还是什么的，我记得
那叫什么？哎、啊，那叫什么回锅油吗？还是
地沟油？就是指说从废弃的食物从厨余里面，然后
产蛋
再提炼出来的油。对，
我会觉得你拿别人的健康吃的东西开玩笑，这个你要多黑啊！
但那个是我记得地沟油那个是从中国大陆那边爆回来的哦，对，然后发现说，哎、欸，台湾也有人这样做，可是
啊，两岸一家亲。
我，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其实有点逆风，我自己有点逆风，
怎么说？
因为我毕竟我是那个念废弃物处理的，
是，
然后有些东西我自己是觉得就是环保目的来说的话，它没有错。
嗯嗯嗯。
对，你懂。
就如果它过滤的够好，
对啊，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这个地沟油，然后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顶新还是什么，然后后来那个法院判决他是无罪的。
Interesting。
对，为什么无罪？然后当时就很多人说啊，那个恐龙法官啊，对，乱判啊，民意不公什么的有没的？对，但是我后来看到他是说，因为台湾的食品安全法其实是针对你产生出来的那个食品。去做标准，而不是你的过程，你懂吗？
原料可能没有那么 care。
对，就假设你今天做出一台机器，然后是把屎放进去，然后出来是一个很香喷的牛排，那我去检测的是牛排，不是检测那个屎啊。嗯，对。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用一些可能食物残渣，然后去精炼出来的油，那这个油是符合那个食品安全标准，对那种油品嘛，油品有它的那个标准在。
可是它标示。倒是可以写，
我觉得那个就是商人怎么操作啊？那如果他避重就轻，他不想写这件事，然后使用者然后看到说啊，干，他其实是地沟油，我会觉得有顾虑。可是你不能说他犯法、啊，
了解
了解。那我觉得你要去针对这件事情的话，你应该是要去针对法律，而不是针对那个厂商啊。嗯，因为那厂商就是按照规定来，
他钻那个可能模棱两可的洞这样子。
对啊，但是按照我的想法，会觉得是说，哦，看这其实蛮环保的。 对不对？就是一直在循环利用嘛，你不会浪费掉嘛。
而且至少吃起来是没有问题吧？
对啊，他是说食物安全检测是没问题的嘛。
Interesting。
对啊，所以变成是说，哎，那你也不能说他错啊，因为法规是这样写啊。那法官他是当然是按法规去判断。嗯嗯。那如果法规是说哦他是通过的话，那我干嘛判他有罪？嗯，对啊。
或者是说他们的律师团蛮厉害的。
或是说他已经摆明了，就是说啊、我是用地沟油，可是他不是写地沟油，他是用他就说什么哦，我是进口什么原料进来的，就那就是他说谎了。
对，那你就可以用消费者可能标示不明啊，
对啊，
诈欺，
对，
而不是说食安的问题。
对
，OK， 我懂。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每个食安的问题啦，纵观下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说啊，台湾怎么食安出现那么多漏洞啦、啊？为什么我们明明在这个这么你知道？一个
先进的国家，
对，我们应该自诩自己是那个哈、哦、最美丽的
开发，
对，这种感
觉开发人类，
对啊，那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我自己是觉得追根究底还是法律问题，嗯，我自己的看法啦，对，那当然你现在就是说，然后这种食安问题发生了，然后要去找原因，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开始在那边讲说什么谁谁谁错什么，这又是一个叫舆论炒作啦，然后媒体在那边。唯恐天下不乱，这样
媒体的确会有一个现象，就这方面我们这种做媒体的可能比较容易去说，就是你当你看到像最近可能纽约有一个桥倒下来，你就会发现世界上各地
是纽约吗？还是
不是纽约？
巴尔的摩还是
哦、oh、，shit， my bad， 不是纽约。
对，白，我知道你还说一个铁桥，然后被船撞嘛，
稍微碰一下，可能砰。他说是玩模拟游戏。
对啊，我对
是搭桥模拟游戏。
我有完完全全的想法，就想说，看这是模拟城市，然后开的什么灾难来临之类的。
对啊，
对啊。
结果发现那个船蛮大的啦，
对，
因为它远拍，就是你看起来桥跟船都很大，你就会觉得很小。
对。
可是后来白天去看那种空拍，哦、oh、，shit， 那个船好大。
对。
可是干，你那个桥的冲到小。反正就完全整个撞断，然后你应该就会很容易知道台湾媒体就是，你就发现全世界各个地方开始都会有桥断掉，就是因为大家会去抓这种新闻嘛，为了去蹭那个雷同的热度也好，或者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最迫切想知道，所以你会狂 care 有关于桥的事情，就那阵子可能台湾的桥也会被拿来检测啊，或者什么，嗯，我觉得某方面也会造成一个社会舆论的讨论啊，那可能两个礼拜。过后，整个人就又会重掉啊！
两个礼拜以后
就回《速度与激情》就，不太有押韵嘞、欸。
我觉得是
啊，
我认真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那风头过了，其实就没了。然后我觉得商家就撑过那个风头就没了、欸。
你知道对啊，对啊。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高雄的时候，有一次我租屋，我之前有一栋租屋，然后对面就是鼎王这样子，嗯，就是鼎王。然后鼎王企业，我就说啦，那时候不老不闹闹出那件事情，然后很多人开始哇，我要抵制鼎王企业什么的，然后鼎王都原本就是外面排一大堆人哦，
结果没人吗？
就是那一阵子就是没有人这样，啊、就很明显就是他们生意就是有变，嗯。然后我就在那边观察，然后观察大概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人潮就回来了。
哎、欸，蛮伤蛮久的，我以为更快回来。
没有啊，
一两个月
啊，其实还好啊。嗯，
老实讲，对于大企业而言，真的还
对啊。那他们就撑过这一两个月就够了、啊，然后大企业根本没差吧？
真的。
对啊，
而且就那家分店而已。
没有啊，就是真的品牌，而且那个品牌被抵制，就有点像当初那个什么林凤营啊什么的那些。
哦，对耶。
对、啊，你看现在林凤营大家不是买的很爽，然后随随便便我说哦买一送一，然后大家还被那么抢半天，
其实
一样意思啊。
真的大家不 care。
对、yeah.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大家都哦，我知道说这个东西有问题，可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他开始就是、嗯、啊，那这件事情过了，然、啊、后没事这样，对、啊。嗯。好像现在买林凤营应该还好吧？这样。嗯，对啊，就是这样。
可你对于食品安全，你本身像你有在做菜，你会特别 care 吗？
我最近有开始在 care 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吗？
不是，就是我有注意啊，这个也是
什么？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公司中午会有一个订便当系统
哦，你有讲
对，然后就是一个网页，我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就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应该是人资的，
不是人资，就是好像是就是全台湾还蛮多人在用，就是一个网页，然后就公司好像可以去那边注册，然后大家可以用那个系统，然后上去订便当，这样还蛮方便的，这样。叫做叮便当这样，对，然后我们这个公司就用那个，然后有一天我就是你知道我会固定就是比如说礼拜一，然后看一整个礼拜，然后我们那个柜台妹妹她帮我们就说啊礼拜一要订什么，礼拜二订什么这样，然后我就会
她会故意用不一样的，
她就会去找像我们公司附近的一些便当店，这样
蛮好的啊，
还不错啊，然后我就想说哎、这样很方便、啊、然后我就每天就看有没有什么跟就是搭餐这样。有一天呢，就是礼拜一，然后我想说我要订这一整个礼拜的这样，然后我发现我登不进去，就是那个系统一直，就是我进去，我已经登录进去，然后它就是空白， 然后他们就说什么，我明明就已经有 PO 了，然后我就是一直出问题，这样。
只有你吗？
我的账号，对，就是我的账号。
你怎么了？
我就一气之下，我就说好，那以后我就不订了这样。然后我就跟大西讲说，以后我就不订公司便当，我就自己带便当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然后大西就很热心啦、啊、他就讲说，哎，那要不然我就帮你做便当这样。然后一开始我就跟他讲说啊，你不要那么复杂，你就是鸡胸肉，然后生菜沙拉这样。然后但是他就是会去研究食谱什么的，然后他就讲说那个什么，有些可能你知道 Reels 他们会，有些 Reels 他们会分享就是什么减脂啊、高纤啊，然后吃的健康那种东西，然后他就是带这种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哎，好像这样也不错，所以我就哎这样带到现在，我就觉得，我就开始有点在回归到就是有些人可能讲说你要吃圆形食物啊，
嗯，
对，披萨、啊、鸡蛋啊，
还有这个那个什么，这个蔬菜，然后抹茶蛋的，那超可爱。
没有啦，圆形食物啊，就是开始会吃一些可能比较
甜甜圈啊，
不是啦，不是
Mr. Del 呢，
没有啦，就是吃一些可能蔬菜啊、水果啦，
不要太多加工的。
对对对，要不然，然后我就觉得，哎，真的有差哦，就是我发现我开始这样。带便当之后，就是以前吃便当吃完之后，然后会觉得好腻，然后睡完午觉之后，然后起来就很累，你知道吗？然后发现就是我现在带便当，我就觉得哎，这吃的比较少盐少油，然后味道不会那么复杂，然后我就觉得哎，我整个人好像变得比较清爽这样子。然后下午上班的时候还比较有点精神这样子。我就是觉得有差，所以我觉得食品这种东西，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台湾的你知道饮食习惯太复杂，所以导致就是说很多复杂的东西进去之后你就分不清楚，然后才会有那么多问题这样。
嗯，
对啊，
我觉得台湾的饮食就是你要吃的健康也可以，在外食的话你吃健康就会比较贵，这是蛮尴尬的一点。
对啊，
就是你反而讲难听一点，你要
做什么减脂减肥餐，
对，你原型的食物你感觉听起来你不用那么多加工，你反而更贵。
对，
因为大型加工的那个工厂产出，他们的成本可以压比较低。
真的
就是这样，
真的
对啊，就 对食品真的还是要自己在家里先做会比较好。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你知道你去吃那个青州小菜，然后你去点那种什么
小李子吗？
类似啦，就类似小李子那种青州小菜的店，然后你去点那个他们的面筋，然后跟你去外面买那种面筋罐头回家那个面筋，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你知道吗？
不一样，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然后我就觉得说，哎，那种便就是那种青州小菜便当店的那种面筋比较好吃，哎，
对啊。
然后我就心想说，他会不会是
他加了什么？
对，
对啊。我
不知道
不知道，
对啊，而且我相信他们应该也不是那种就是他们店家自己做的面，他一定是叫货，然后很大一罐，然后什么业务用的东西这样、然后倒进去然后煮这样。对啊，
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我今天付比较多钱，那个会比较安全？
我也有在这样想，可是你像宝林茶室这种，它是有品牌的，
是啊，
商店街的东西耶，它也是我觉得应该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吧。
对，
至少不会像外面便当店什么陈桂林在吃的那个便当一样。对啊，对啊，
食安问题好不好？要
哎，那你会有什么顾虑吗？比如说你去那个自助餐的时候，你就会不想点这个，不想点那个。
我老实讲，我比较没有哎、欸，我不会，我会故意我们今天在录之前，我在吃那个 Seven 那种健康的便当。然后
那你不是很难吃？
我觉得还好啊，跟你的那种比起来，因为叉 Y 买了一个那种
酸辣粉、
口水鸡这样子，酸辣粉
好吃，
重口味这样很爽。然后我的看起来就会比较
平淡无
奇，对，很 bland。然后，但是我会觉得，就是我一天通常会吃健康，一天就会不健康，我会想要分配一下，
而且交替。
我会有点故意，就假如说我昨天因为跟女友相处一整天，我们没有那么忌口，那我今天就稍微吃简单一点。
Okay.
就英文有一句话就是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你就是你的样子呈现就是你吃的东西的样子。
OK，
对，所以你今天如果你吃的比较清淡，你吃的比较没有那么多加工食品的话，你的确你这个人会觉得比较
舒服一点。
对，会是有差。
你觉得有差？
我觉得我的现在的年纪，身体那个排毒可能还排得掉，那。可能过一定的年纪之后的确要 care。
我就想要变相说我比较老。
你妈，我们两个差十岁、
欸、我以前真的也都不会去注意这些事情、欸、因为我觉得我以前真的吃的完全没问题啊，
年轻又爽。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以前你知道我大学的时候，因为你知道高雄很热，我可以一餐然后吃冰就好了、欸。
我也干过这种事、
啊、你也干过这种事，对啊，一餐吃冰，然后你知道那我们那个桥头，那也不是桥头，那个渡船头那边就一大堆冰店啊，然后那个冰店就是你看一碗，然后你大概40块，我那时候超级便宜，那种芒果牛奶冰，然后才40块，然后你可以点两倍，然后它的那个碗就 超级多，两倍、四倍、五倍，然后八倍、
冰的量吗？还是
对
所有的
量？抓到最后面，它好像有十倍的样子，然后就是一大碗这样，
不用加钱吗？
脸盆这样过来。没有，就是就好，比如说一碗是40块嘛，那你就十倍，那你就付400块啊。可是那一大盘，然后大家一起分着吃嘛，那400块也够啊。
靠，
很便宜耶、欸。嗯，然后有一次我都吃了2倍，
哇、
哦！然后就吃不，
的确抵一餐了。
你知道吃到就是我回宿舍我不用开冷气，你知道吗？
你就打开嘴巴，然后就室友说怎么降温？
你知道吃到就是你知道大热天的，我还会吐那个白沫出来，白烟。对，
你口吐白沫，
口那个。是，就很冷啊，就是知道我哇，核心变好冷这样子，还不错。
另类的食安问题，
对，
你回去落塞。
等下讲什么？然后哦，那个吃的东西啦，
对啊，
对
啊，就我对啊，我不会那么 care， 但是我的确、我觉得因为有在运动的关系，然后运动的这群人，他们每个人对于饮食的讲究不一样，你会看到听到越来越多，他们会自己做菜啊，会自己带便当啊，或什么的。讲难听一点，就是我们习惯吃这种加工食物，我们会觉得很爽、啊。但可能有在健身的人，他们吃得很干净的时候，你真的看下去会觉得哇塞，怎么那么可怜？但好像哎、他们又是的确人类最原始的生活方式的感觉。就是你以前在打猎的时候，你不可能就是说我要烤几分熟、
我要加胡椒，
那些香料也是很久之后才会有的嘛。
Spice，
对，
吃了就会变淡蓝色的眼睛，
对。Who controls the spice? Control the 味蕾，对啊，这变成一个美食节目，对。
然后那个那个 Atreides 就会这样撒那个
Atreides 这样，
白痴，
超贵，
白痴，
对，
不要啊 ，OK，
对，所以希望哎，很难说不要
有，因为我觉得其实是同侪问题耶，因为你身边的人怎么吃，你就会跟着怎么吃啊。我觉得是因为你遇到这些可能有在运动的人，他们会注重这些饮食，所以你来开始就是，可是你在认识他们之前，你会去做一些事吗？
我不太会了，
不太会嘛。你就是啊，家里附近有什么你就去吃这样。
可是我有自己的一个自我的约束，就是我在还没有运动之前，我都会自我约束说，我不能一直吃，可能
麦当劳啊或什么。
对，当然麦当劳那种从小被教育就不行。
OK，
从小被教育就是你一个，像我也会有点刻意限制自己，说我一个礼拜吃顶多一次就很多了、我不喜欢一直吃，我还蛮控制自己的饮食。
OK，
对啊，我还蛮厉害的。
那你有在算那个热量吗？对啊，
其实我自从上比较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就没有在算了，因为我的卡路里永远都其实满足不太到、
啊，什么意思？
我的卡路里的摄取量
你会试制这样子？
我一定。我像我如果有运动的话，我一天可以吃到3000卡吧。
OK，
但其实我一直吃不到那个卡数量。然后，如果你一直用加工食品，你如狂喝真奶啊，我狂吃炸鸡，那也不行啊。
对啊，
所以我变成说我正常吃的话，我永远不太能够达到那个正常的。
因为我听过另外的说法是说，其实你不应该是完完全全的去算那个热量，应该是算那个。比如蛋白质几克，
对对对对对对，看你的目标啊。如果你的目标是减肥的话，那当然 sure 你的热量会很重要，或者是
所以你要增肌的话，就是要算蛋白质，
那就不一样，对、啊，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其实你如果不要每天都吃垃圾食物的话，每天每个人该摄取的热量，其实一般人都到不了，我觉得应该2000卡，你一个女生很难吃到2000卡、欸，那但是怎么了？
我不知道，说不定有人就是随随便便都吃到2000卡，
大食客吗？
我没有说大十个，比如说什么你泡面啊，你可能午餐吃泡面，晚餐你吃泡面，那一定比如钠含量超高，然后热量也超高啊，多油多盐这样子，对啊，一定也会啊，
好吧。
可是好，你说泡面，然后它是省钱啊，我就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吃啊，类似这样子。对,
對、
啊，
健康食物都很贵，
对啊，
很靠背，就是这一点，就是有感觉健康是有钱人才能够享受的一个权利的感觉。就是
怎么办？
你会常看到那种新闻，或者常看到一种画面，就是讲难听一点，就是他们可能比较贫户的家庭，他妈生小孩生超多，不知道为什么买不起保险套，但是他们平均又都不瘦
哦，
对他们就没有运动的习惯，加上说他们吃的东西都加工食品，然后又便宜。然后干，那反而是那些什么讲来听点，就是那些你说中产阶级或有钱人才会去 care 我吃的东西
健不健康，是不是有机？
对。对，我觉得他们才是最需要 care 的。
我懂，
对啊。
而且其实那个啊，蠢蛋计划论啊，就有一部电影，我应该跟你讲过吧？对啊，对啊，对啊。 就他的理论就是说，笨蛋都会一直生小孩，可是高知识分子反而就生不出来。嗯，所以他就觉得说，未来世界就是一大堆笨蛋这样子，就是智商会越来越低。嗯，对，对啊，
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
啊。总之，我们这礼拜就是聊了有关于这个时代的问题，这样。
对啊，反正记得 "You are what you eat" 这句话，我觉得蛮重要。
哦，你的结论是这个、哦？
嗯，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不会 care，
你先讲。
大家可能不会 care 说，啊，今天要吃多少克的蛋白质？但是你如果记得，就是说你今天吃的东西，就是会造就说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OK，
大家应该 care 外表嘛。那我觉得你就要在乎你吃的东西。
我的话啦，我的话就是，我觉得我反而比较不会是很 focus 在摄食这件事情。
但是
我反而觉得是从运动开始、欸。我觉得我自己是从运动的习惯开始建立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说，哦，我要怎么样去把我的运动的效率提高。所以我可能会注重到饮食身上这样子。对，所以会开始就是才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说，所以我反而会认为是说，如果你平常就是比如说上班下班，然后回家就是耍废，然后隔天睡觉之后，然后再上班，会变成是有点像是说你没有去增添一些刺激，你反而就是啊，我就是这样过日子啊，你要叫我去一直改变我也没办法啊，我生活就是你知道买自助餐就是这样子很方便，然后回家顺便这样子等，我觉得那永远都不会有改变。你对，你知道就是你要去摄食这种东西，你可能就是很难去从何下手，或是有什么契机跟那个开关去让你去调整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运动会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开始。
可他们就更没有时间运动了，不是吗？我觉得运动才是一个更奢侈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想讲的，就是说，如果你真正开始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运动它不会占据你太多时间。
啊，对了，就是大家在找借口。
对，就是
我懂了，我懂。
24小时之中，你可能就是一个小时，你可能比如好，你也不用。你知道跑步跑一个小时你不可能嘛，你可能就15分钟，然后比如说啊、可能事前准备先慢走快走，然后到跑步，然后大概就是大概15分钟之后，然后就回家洗个澡，那、其实一个小时内可以完成。
我懂了。
对啊，
对啊，就是大家可能因为上班你精神轰炸，你不想再花时间去，可能运动完会爽，运动完会有一个爽感。
对对对，多巴胺是不是？
对，我建议大家当然是要运动，对，但是吃的东西也很重要。对啊，对。
对啊，而且我之前有看过就是新闻嘛，还是什么内容农场文章，他其实就讲，他就说其实日本人他们吃淀粉吃超多了嘛，
他们也不太运动。
但是对他，当然他们就是你知道，他们你说好刻意去运动嘛，也不会，因为他们通勤时间就是长。所以他们走路就是步数会很高，可是像台湾就是对啊，你可能通勤可能好像骑机车，对不对？或什么就太
隔壁 seven 对面全家，你要通勤去哪，就是都蛮方便。
对啊，所以变成是说，好像其实走路啊或什么，你也不用去想太复杂，就是说我要找人打球，然后对很复杂的东西，其实就是生活习惯开始改变，我觉得你就会有一个开关，是想要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这样子。那我觉得饮食就是一个。可以去注意的事情，然后但是我觉得可以促使，就是说啊，看有什么样的机会你去接触这些资讯，这样子，对吧？好啦，总之这个礼拜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好，希望大家不要再恐慌了哈，吃东西还是正常吃啊，我自己这样子，对啊，对，
反正吃炸鸡吃到也会挂、啊，
来吃炸鸡会吃到挂吗？
吃到一定的程度，
你说
吃到你80岁，
你说那个，好，没事，
谁
好没事。好啦，总之就这样子啊。好，那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请刚刚很紧的 Matt 跟大家讲关于订阅这件事情。
好的，我现在松了一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聆听跟收看，我们叫做网络上的方龄 2.0， 大家可以去各大声音平台上面做搜寻，也可以来看 YouTube 频道有影像版，现在好像蛮多 Podcast 都有做 YouTube、
yep.
甚至从 YouTube 再红回到 Podcast， 所以建议你们这样做、yes. 那对，每周会更新，我们一个月会录好4集的影片这样子，感谢大家支持，
感谢，那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
拜，拜拜，嗯，不，我也是 B A R， 嗯，嗯，放你进来。